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陈然。
我们在这里呢是两个人，一个是天成，一个是陈然，我们在这里来主持啊。
是的，我们用真诚，我们用心来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。
嗯，所以我们是天然的组合啊。
嗯，
那我们在人与人相处的当中呢，其实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有一个自然的心，因为我们在相处的当中，每一个人可能都不同的习惯，不同的做事方式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包容的心呢。
嗯，是的。还有就是我觉得真诚呢真的很重要，哪怕我们彼此有很多的差异啊，但是这个真诚也让对方能够感受到你的善意，那么这个差异呢也不会就影响到我们的关系的。
嗯，我想问陈然呢，当你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，比如说你遇到一些所谓倒霉的事啊，人家欺负你啊，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呢？你是抱怨呢，愤怒呢，还是另外一种心态去面对呢？
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。我说之前呢，我会是这样子，别人当被别人比如说针对呀，或者是欺负啊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开始的时候我很怕跟别人发生冲突，然后我就会忍住，忍住，然后就忍出内伤了，你
伤的是自己。
对，然后就去跟自己的闺蜜啊朋友去抱怨，但问题就在这里了，其实没有解决任何问题。那个欺负你的人也好，那个针对你的人也好，他其实并不知道，他下次还会这样子来做。然后你再去抱怨，你说这个是不是就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呢？
对，其实受伤是你自己。然后当你受伤的时候，你以为用这种方式抱怨呢，去发泄一下，发发牢骚啊，以为能解决问题，但是那个伤没有了到，反而呢，可能下一次更受伤的还是你自己。
对，是的，是的。那如果天成，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
啊？我也差不多，比如说别人攻击你或者讲一些不好的话，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呢，我先忍喽。那我然后呢，如果有机会我去正确的表达一下，就是你这样做呢是不好的，这样讲呢是不好的，我能表达一下。如果再欺人太甚的话呢，我觉得就需要去反驳了。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相处呢真是不容易的，无论是你用什么方式你回对方的时候呢，可能遭对方的更多的一些的回应，可能呢对我们个人呢可能有更多的影响。但是我觉得呢，其实我们当面对对方的一些的回应的时候呢，与什么样的心去回应呢才是正确的一个方式。比如说让对方所讲的不要让我自己受更多的影响，不要让对方的话让我受伤，这个才是对。比如说对方泼了一个脏水在你身上，如果你再把这个脏水泼给别人，或者是你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回应的时候呢，其实你这个影响更大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方泼的这个水过来的时候呢，我自己知道怎么样去让自己不受这个影响，反而呢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去面对，这个我觉得是不容易的。
他说的太对了，对，就是说正确的心态去面对这件事情，就是不要因为别人这样针对你，因为那是他的错嘛，你来影响到你自己的情绪，然后你又带着这个情绪去跟去回应他也好，或者接下来去面对其他更多的人也好，都是不对的。你会把你自己这种的负面的东西会带给更多的人。
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任何的情况， 关键是自己的心态，你自己的心态不要受外在的环境影响的时候，你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，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行动去回应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人生当中需要去学习的。那今天开始呢，我们有一个这个环节啊，就是无怨无悔的人生，怎么样去面对任何的环境，我自己有一个正确的心态。我们今天一起来听第一集《无怨无悔的人生》。
我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这样待我？
都是因为他才让我不快乐。
如果当初不这样做，我就不会那么痛苦。
只惜懊悔，人生没有回头路。
牢骚不能帮你解决问题，
懊悔不能帮你过得更好。
安心帮你远离抱怨，开始积极人生。
无怨无悔的人生。
不抱怨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一是什么在影响着我们的命运。有一个人在春天走进一个美丽的公园，出来以后生气地说，这地方又脏又臭，我下次再也不来了。而另外一个人同时走进这个公园，出来后却感叹道，简直太美好了，到处都是鲜花，到处都是沁人心脾的芳香。为什么同一个公园会让两个人有完全不同的反应呢？
嗯，
原来第一个人进去以后发现公园里有很多狗屎，于是他为了证明这个公园很脏，到处寻找花丛下的狗屎，注意力全部放在了狗屎上，结果只看到公园的肮脏。而另一个人眼睛总是在看那些美好的植物和风景，虽然他也看到了狗屎，但他总是绕开，因为他知道狗屎也会让鲜花更美丽芳香。他将注意力完全地投入到欣赏，尽情去感受自然与生命的美好。这个公园就象征着我们的世界，这两个人就代表了抱怨和感恩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，也代表了失败与成功两种不同的命运。不同思维模式会导致不同的行为模式，从而导致完全不同的人生，完全不同的命运。有一位智者曾说，看到即得到，看到什么就会得到什么。其实不是知识与智商决定命运，而是思维模式决定命运。最简单转变自己思维模式的办法，改变自己生命的方法，就是不抱怨。
主耶和华，你已经检查了我，我坐下我起来，你都已晓得。我心一路，我谈论我，你都心疼。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。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。你在我天空环绕着我，安守在我身上。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透，你的至高，你的尊贵，是我永远不能所及。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去逃，可躲避你的脸。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地极，就在那里。 的双手也比
美国有一位作家在打车时无意间乘坐了一辆非常有特色的出租车，司机穿着整洁，车里也很干净。他刚坐稳，司机就递给他一张精美的卡片，卡片上写着，在友好的氛围中将我的客人最快捷、最安全、最省钱地送达目的地。看到这句话，作家眼前一亮，心想，这个司机真是与众不同。这时司机开口了，请问您要喝点什么吗？作家更诧异了，问道，你的车上难道还提供饮料吗？司机微笑着说，是啊，我提供咖啡和各种饮料，而且还有不同的报纸。作家兴致来了，问道，那我能要杯热咖啡吗？司机从身边的保温杯里倒了一杯热咖啡给他，然后又递给了作家一张卡片，卡片上是各种报纸的名称和各个电台的节目单。作家顿时觉得这辆车太特别了，于是他没有看报纸，也没听音乐，而是和司机聊了起来。途中这位司机还善意地提醒作家，离目的地还有条更近的路是否要走。作家觉得温馨极了，于是他好奇地问司机，为什么你的车费和其他人收取的都一样？我坐别的出租车，司机都是抱怨堵车，抱怨收入，而你为何这么喜悦，而且还提供这么周全的服务呢？司机回答道，其实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像其他人一样喜欢抱怨，糟糕的天气，微薄的收入，堵车严重的一塌糊涂的路况，每天都过得很糟糕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偶然在广播里听到《不抱怨的世界》一书中的观点，说道，如果停止在日常生活中的抱怨，能让任何人走向成功。我突然明白，我目前糟糕的情况其实都是自己抱怨造成的，所以我决定停止抱怨，开始改变自己。第一年，我只是微笑地对待所有的乘客，收入就翻了一倍。第二年，我发自内心地去关心所有乘客的喜怒哀乐，并对他们进行安慰，这让我收入更加翻了一番。第三年，也就是今年，我让我的出租车变成了全美国都少有的五星级出租车，除了我的收入，上涨的还有我的人气。现在要坐我的车都需要提前电话预约，而您其实是我顺路搭载的一个乘客。
无怨无悔的人生，
只有积极面对人生才有前路。
你看两个人都去公园，同一个公园，但是两个人的眼光呢是不同的。一个人看到的事物呢是很负面的，很悲观的，那另外一个人呢，他看到都是很美丽的环境，所以同一个处境，但是那个心情不一样。我觉得这个就是里面的那个心情不受外在的影响
啊。对，有句话我想起来，其实有人说，其实你看到的外部的世界呢，其实是你内心世界的投射。
嗯，
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都是一些美好的东西的时候，其实相应的我们内心也有很多的美好、感恩、喜悦。
嗯，的确，就是当你里面是黑暗的时候，你看到外在的环境都是黑暗的，所以你看到外在的环境，其实就反映了你内心的一个环境啊。当你内心是强大的时候，你不是受外在的环境 境的影响，反而可能会影响这个世界的。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抱怨，不是愤怒，不是对对方的一些的负面的影响，而是我们能够有一个正常积极的心态去影响这个世界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听一首诗歌《生命的更新》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听道成肉身的真宰。
饮之乐，夜哈雅卷一章十四节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从父而来的独一爱子的荣光，充满恩典和真理。
独一永恒荣耀的真宰，借着创造万物，显出属天的智慧和能力。
美善圣洁慈悯的上主，借着道成肉身，彰显天上的形象和荣美。
认识道成肉身的真宰。
麦西哈的诗篇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诗篇六十九篇。诗篇六十九篇第四节说，那些无故恨我的。在饮之乐当中，耶哈雅卷十五章二十五节说，这就应验了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，他们无故的恨我。诗篇六十九篇第九节说，因为我为你的殿心中迫切如同火烧，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在耶哈雅卷二章十七节引述了这节经文的上半节，罗马书十五章三节也引述了下半节。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，他们在我的食物中加上苦胆，我喝了，他们把醋给我喝。这节经文预言了主在十字架上尝苦胆酸醋。正如福音书所记载的，在马太卷二十七章三十四节，马可卷十五章三十六节，路加卷二十三章三十六节，耶哈雅卷十九章二十九到三十节都记载这样的事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看诗篇一百一十篇。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说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。在马太卷二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五节，马可卷十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，使者行传
2章34到36节都有引述这一节的经文，表明尔撒是达武德的主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尔撒便是麦西哈。其后麦西哈复活升天，便坐在天父的右边，这里记载在马可卷16章19节、使者行传2章33节、哥林多前书15章25节，因为麦西哈必要作王，直到主把所有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，说明了麦西哈要再来，主把仇敌都放在脚下，正如诗篇1章1节下半节所说的。诗篇110篇第4节说，耶和华起了誓，就绝不反悔，他说，你永远做祭司，是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。引致乐当中有3处地方直接引述这节经文，在希伯来书5章6节、7章17节还有21节，又有多处的经文引出尔撒麦西哈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永远做大祭司，在希伯来书5章10节、6章20节、7章3节、11节、15节、24节、28节都有这样的记载。诗篇118篇，诗篇118篇，在诗篇118篇22到23节说，建筑工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，这是耶和华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在马太卷21章42节、路加卷20章17节以及使者行传4章11到12节还有彼得前书2章7节都引述了诗篇这2节的经文，主尔撒麦西哈成了房角石，我们只有借着他而得救。诗篇118篇26节说，奉耶和华的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4卷福音书都引述了这一节的经文，表明尔撒麦西哈便是诗篇当中所描述的那一位。在马太卷23章39节、马可福音11章9节、路加卷13章35节、耶哈雅卷12章13节都记载26节当中的经文，奉耶和华的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
引之乐启示录21章3节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，看哪、真主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一起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真主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要做他们的真主。
如今与我们永远
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
诗篇中描写主的这个性情啊，他是一个卑微顺服、甘愿受苦牺牲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，所以这个形象好像跟主本身的这个性情是不一样的。但是你发现诗篇当中也讲到主的大能，蛮有荣耀、蛮有恩典的上主的形象。那如果你看到这个矛盾的，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上主，他不是总是在高高在上的、有威严的、让人去俯伏敬拜的，但他愿意来到我们人的当中，与我们来亲近，与我们来接触。所以呢，让我们透过他自己道成肉身这个形象呢，让我们认识到他本身呢愿意与我们来相处，更是呢为我们受苦钉十字架，显明他是怜悯爱我们的。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上主。所以呢，他作为一个荣耀的上主，一个圣洁的，但是同时呢也是一个谦卑顺服的，愿意来担当我们罪人这个所有的罪，来赦免我们罪，这样的一个形象。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上主他愿意来接纳我们，愿意与我们来同行的。所以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，我们愿意能够在人生的里面能够紧紧的依靠他，紧紧的来与他同行。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，载珀尔诗篇34篇15到19节。
主的眼睛看顾义人，他的耳朵承领他们的呼求。主的脸敌对作恶的人，要把他们的名从世上除掉。义人哀求，主就承领，搭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。主亲近心中破碎的人，拯救灵魂里痛悔的人。义人虽有许多苦难，但主搭救他脱离这一切。
主呢，他是知道我们所有的人，他也愿意来怜悯我们，所以他来到我们人的当中，就是为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恩典的工作。他愿意能够他自己的生命舍去来拯救我们，更是能够与我们来同行。所以他体恤那些灵里痛悔的人，心里破碎的人。当我们有什么样的心里面的挣扎，有什么样的苦难，我们都可以交托给他，依靠他，他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的里面都能够去认识他，经历他的恩典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陈然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。 我们下回
再见。